IT 离心机。
当地时间今天凌晨，搭载中国第34次南极科考队的雪龙号极地考察船在南极罗斯海的恩克斯堡岛完成第一阶段物资卸运后，开赴中山站进行后续科考任务。按计划，中国第34次南极科考队要在恩克斯堡岛为中国第五个南极考察站，也是继长城站、中山站之后的第三个常年科学考察站建设做前期准备工作。但由于这次雪龙号抵达恩克斯堡岛比以往要早，受近岸超过430米的陆援兵阻隔，雪龙号上的大型工程机械装备无法登岛。科考队计划在完成中山站等任务之后，于明年1月陆援兵消融之后重返恩克斯堡岛，届时再将大型工程机械装备运上岛。在攻克纳米级薄膜材料检测的世界难题上，我国科技人员再出硕果。功能薄膜材料物理性能检测技术湖北省工程实验室日前在武汉成立。随着新材料的发展与应用，纳米级薄膜材料在许多领域当中被广泛使用，但国际上却没有可直接检测薄膜热特性的设备。经过多年技术攻坚，华中科技大学长江学者缪向水教授团队研发出我国首台光功率热分析仪，检测薄膜厚度可至5纳米。据介绍，光功率热分析仪是将激光照射到纳米薄膜材料表面上，通过反射光功率检测薄膜的相变温度点和热膨胀系数。清华大学教授、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专家组组长潘峰表示，薄膜材料是对全球科技进步的颠覆性技术，随着薄膜技术越做越薄，需要颠覆性的测试设备。科技部已设立材料基因组重大研发专项，其中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攻克高通量的表征检测技术，湖北可依托薄膜检测研发的领先优势，做出更大的科学贡献。连日来，一则主题为大爷瞬间消失的视频引发网络关注，多家自媒体微信公号在转发这一消息时称，浙江大学研发成功国产量子隐身衣，可以类似魔法功能的隐身。不过浙江大学方面出面辟谣说，尽管多年前就已启动对于隐身技术的研究，但是网传这一所谓研究成果和浙大无关。隐身技术专家、浙江大学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马云贵表示，隐身技术目前在理论上完全可行，但具体实践仍困难重重，尤其要实现民用，还有很长的距离要走。12月14号，搜狗将举办媒体沟通会，推出人机交互新技术唇语识别。据了解，唇语识别系统首次在乌镇全球互联网大会上亮相，搭载该系统的机器人通过用户的唇部动作就能识别其语义内容。国内手机市场的集中化趋势还在延续，从第三方机构调研的数据来看，头部厂商们的优势已经越发明显。市场研究机构的数据显示，中国五大手机厂商的地位越来越稳固。截至10月末，华为、小米、苹果、vivo 以及 oppo 这五家手机厂商合计占据了整个市场91%的份额。去年同期，这个数字仅仅是79%。相比于去年同期，苹果在中国国内的市场份额占比稍微上升了0.5%。然而，在英国、美国、日本等市场，苹果的份额出现了7%到8%不等的同比下降。 不想换新版 iPhone 的用户们，从明年开始可能要重新考虑他们的选择了。日前，苹果公司宣布了一个新规划，当中提到 iOS 11将从明年1月1号开始全面停止支持32位的应用程序，这意味着接近200,000个现有的应用程序将在明年开始无法下载和使用。数据显示， App Store 应用商店里目前至少还有18.7万款32位应用，占 iPhone 应用总数的大约 8%。 目前来看，在 iPhone 的产品体系下，最早的一款64位型号是 iPhone 5S，而 iOS 11系统也仅仅支持到这款机型，这表明比这更早的 iPhone 机型将会慢慢和苹果的主流应用们说再见。还在使用这些手机的用户们需要考虑购入一部新的 iPhone 了。除了 iOS 系统之外呢，苹果也在 Mac 系统上推行着更新换代的步伐，他们同时宣布 Mac 系统同样将在明年1月1号起停止对32位应用的支持。英伟达一直在努力钻研虚拟现实技术，此前公司曾推出过一项给人凭空变出各种发型的人工智能应用，现在英伟达又发布了升级后的全新 AI 技术，能够制作出如假包换的天气、昼夜效果，甚至改变豹纹的斑纹。老方法需要比对大量的数据，这在试图训练机器自行寻找模式时会带来很大的麻烦。英伟达当前的技术已经能够套用一套滤镜，晴天变换成阴雨天，或者将白昼改换成黑夜。这个 AI 学习工具上周在神经信息处理系统大会上展示，旨在让机器自己想象或创造场景，将来能应用在自动驾驶汽车的训练上，以缩短训练的时间。特斯拉 CEO 马斯克日前表示，特斯拉正在开发人工智能芯片，未来用于自动驾驶汽车当中，降低汽车能耗和成本。目前特斯拉的自动驾驶硬件系统依赖于英伟达的 GPU 芯片。马斯克还预测，全自动驾驶汽车技术呢，将在未来2年内实现。据了解，自动驾驶公司 Waymo 的母公司 Alphabet 已开发了可替代英伟达 GPU 的定制芯片。稍后的知识对撞机，我们也会和专业人士一起来探讨，我们到底距离真正的无人驾驶上路还有多远的距离。继续来关注科技方面，高通和黑莓联合宣布将扩大合作领域，挖掘互联网汽车市场。黑莓称将在汽车虚拟座舱控制器、电子网关控制器以及信息娱乐系统等领域使用高通的硬件。此前高通曾表示，黑莓旗下自动驾驶软件将兼容骁龙 820AM 汽车处理器，能够让汽车制造商在一个平台上整合多个系统，从而降低硬件复杂度和成本。美国航空、达美航空和阿拉斯加航空近日宣布，从明年1月15号起禁止托运智能旅行箱。美国航空在公告里称，以后要托运智能旅行箱得把里面的锂电池拿出来才行，如果随身携带则不需要拆卸锂电池，登机后把智能旅行箱的电子系统关闭就行了。这样规定的原因是，如果锂电池真爆炸了，随身携带的行李比托运在机腹仓库要容易发现得多。不少人都玩过养电子宠物的游戏啊，如今呢出现一种新型养电子宠物的游戏，玩法完全不同以往了，而且游戏上线不到2周就有一只稀有的宠物成交价达到了12.2万美元，约合80万元人民币。专家提醒，如此火爆交易可能暗含泡沫破裂的巨大风险。这种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游戏让玩家在加密猫网站上繁殖和买卖加密猫，又称虚拟猫、链养猫。据网站介绍，每只加密猫有256组基因组，一对加密猫能随机生成40亿种基因组合，使繁育出的每只猫都有独一无二的外观和属性。自游戏12天前推出以来，已经完成了7万只加密猫的交易，交易额超过1100万美元，约合7200万元人民币。